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5年3月3日，也是进入三月份的第一次的节目。在上次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讲过啊，我们在这个2015年开始之后，在名医说案的栏目当中，原来的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的节目呢，将会由每周一次呢变成两次。那这里边也有一些故事，一会儿呢会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呢，但是呢这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减少的次数。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给大家说一个社区当中的活动。那么现在还是正值中国过春节啊，中国新年的这样一个期间还没有结束呢，很多社区活动呢走过了大年初一初三初十之后，反倒呢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呢先把亲朋好友呢先都联系过了。那么在3月8日周日下午1点到5点，将有一个新春联欢圆游会。那么这是由旧金山华商经贸协会、世界工商妇女企管企业协会、华侨协会总会、旧金山湾区分会等等啊四个 non-profit 的这样的社区组织呢一同举办的，已经是第三年了。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个样的一个活动，时间是在本周日3月8日下午1点到5点。那么内容呢是非常之丰富，有表演呐、有书画呀，还有呢风水大师啊、书法呀、花鸟鱼虫的画家，有插花，还有烹饪养生的摊位，还有免费的义诊啊，是由杨磊校长、河洛医药大学以及刘义平牙师，还有王鹏翔医师，还有国际中药大学的刘定明医师等等。同时呢在这里边还有一些免费的身体测量的这样的booth， 比如说用测量血糖、胆固醇等等。那么每一次啊测量这些的摊位都是最受我们华人欢迎的。那么当天的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还有免费的经络测试身体状况、健康状况，还有身体的微循环机器检测等等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叫做叙乐之家，是老年生活该如何去打点。所以当天的活动是非常之丰富，同时呢还有台湾侨委会赞助的150个灯笼、月历、春联当天现场呢还有一位书画家现场给大家写春联、写福字，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期盼和全家人参与的这样的活动。地址是在3号赛3075 Driftwood Drives， 比较难记，回头呢上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bayvoice.net 上面的去找详细的信息。记住啊，在本周日下午1点到5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的面前已经坐着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啊，现在有一个噱头了，今年呢过新年了，我们反倒减了两次的次数。很多已经习惯于周二听你的听众啊，都有点大失所望，会说哎呀怎么了，怎么的了，李医师到底发生什么了。好了，告诉我们您要做什么呢。
对，其实我们上次讲过一次，就是说那个因为电视台一直希望我做一些节目来宣扬中医了，特别是中医跟现代科技的逻辑关系，为什么中医可以治很多我们以前认为好像中医只能治保健啊，或是很慢性疾病啊。那所以我们会制作一系列的电视节目，那这个案子已经谈了其实将近2年了，所以中间也跟主持人高杰也聊过很多，也给了我们很多的advice， 很多的建议。那总算要开始做，因为时间上安排，那我个人时间实在太忙，所以没有办法说既是广播又是电视。那既然那个新唐人电视跟希望之声也都是姐妹台嘛，所以很多的沟通，那我想也是好事，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心思化在制作电视节目。那电视节目比较是算是比较广大的华人群啦，就不会只有是湾区嘛，因为很多的电视节目可以在澳洲啊、在欧洲啊，甚至在中国某些地方也可以，现在不想翻墙还是不能翻得到不知道但是很多的就是在非美国的地区可以看到，我想那边也有蛮多的从我部落格来的一些读者希望我们去那边宣扬啦。那广播毕竟稍微麻烦一点，那所以广播会比较 focus 在我们湾区的需求，湾区的比如说突然有个流感也好啊，或是我们看到一些变化也好，
我们广播的听众我觉得很幸运呢，我们可以直接打 call in， 有任何问题身上正在发生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请教我们的专家。
对，那 TV Program 就没有办法有 call in， 因为时间的限制还是半个小时，但是就会比较偏每一集，现在目前筹划13集，就是说每一集会 focus 在我们认为中医为什么它有科学性跟逻辑性的方式，那提出一些古籍的想法，同时配合一些真的临床案例。所以那电视好处是它制作会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是因为它会可能会去访问我们的真的病人啊，访问病人亲友，甚至访问西医啊，做一些对照，所以比较偏一半是算是半个教学吧，那就是比较不能有互动啊，但是就是说可以比较长远去流传。那我想甚至以后我们会想说广播跟电视怎么有个互动，然后你看了电视以后有些问题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来广播谈啊，那我还不清楚啊，跟主持人请教，跟我们两台的，那但是这时间上那这个已经有病人在问什么时候会上映这个节目，因为现在是怕开天窗啦，所以不能拍了一两集就上线了，因为上线到时候因为忙了没有的放就不好，所以我们可能会拍个4-5集以后才开始上线，所以我想可能还要再等一个多月才会正式上线。
嗯，
那如果没有38台，这个应该是38.2吧，是一个 high definition 的 TV 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很多 cable 没有啦，那网络上都有。
对
对。
那么其实李宗恩医师的背景呢，我们老听众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在本月啊，这个月底呢，李宗恩医师也受台湾政府和工研院的邀请，回到台湾呢来。去和官方啊，或者是高层的这种科研的科学界吧，来讨论到底东方的这个医学如何去把它提炼它的精华，真正把它能够发挥它真正的长处。那么这些呢，恰恰和他自己要做的这个自己啊，从一个高科技人跳到中医的这个领域，和现在做的电视节目是同样一个理念。当张仲景遇到斯坦福的时候，会产出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什么样一个交叉？那么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在这儿。那我们也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联系，在节目当中来贡献你的一些力量和想法。特别是经过李医师的一些诊疗，如果您在他的诊疗过程当中，你觉得非常有收获，或者您听他的广播节目听了很久之后，您觉得对您有一些帮助，甚至是一种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对中医甚至是原来是否定的，但是不断经过李宗恩医师这样的，经过2-3年的这样的时间，以一个现代科学人的、现代高科技人的这样的角度去，尽量让大家去了解中医呢，相信很多人已经受益了。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也欢迎您联系我们电台，把您的这样的经验呢贡献出来，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华人，能受惠于我们古老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的文化。那么李医师，其实你这次回到台湾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蛮关心的，这次台湾 focus 中医的话题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我想其实上我自己台湾来的啦，所以我还是有点 bias， 是说我想台湾在中医的传承可能比其他在中国其他地方可能来的正统一些，因为中国因为文革以后很多事情变了，甚至我前一阵子有人请我去跟一些年轻的在美国长大的一些中医师啊，说 ABC 也好 ，Caucasian 也好，那他们也都说他们在学校都有教说这个叫做 pre-cultural revolution 的针灸的方式跟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我说 what's the difference，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不一样，确实哈，我想很多的保留。那可是即使在台湾，这一般认为是中医保存比较好的地方。大众甚至于这些政府的不管是科技部分或是健康有关的部分的官员甚至社会上的一些 leaders， 他们都还是认为中医是保健跟很慢的疾病啊，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啊，西医治不好，所以才中医慢慢调养身体。那经过这么几年的努力，那很多的案子让他们知道，很多人我每次回台湾都见到不少人，那当然多少会给他们一些健康上一些指导啦，那因为我们不能看病嘛，台湾其实上我没有执照，在美国执照是美国，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啦，只是说我们很多形式要变成一个 consultation 的方式。那慢慢的有个影响力以后，也很多案子他们亲自也都看到，那他知道说哦，原来中医其实可以，第一个很快，第二个是说很多一般人认为不能治的病是可以治，但最重要的是说，竟然可以用逻辑、科学逻辑来分析，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只是某个人功力高，可是不能传承、不能分析的话，你没有办法利用现在的科技来管理，也不能科技来宣导啊。就变成说，我常常想的是，中医是一个 learnable 的 skill， 不是说你要被大师灌顶。要去佛陀摸你的头你才会，实际上是像任何的科学是可以传承的，而且只要是科学，电脑 computer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次回去主要是台湾因为在搞这种所谓叫 Population Health Management 这个 PHM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 hard 的一个 topic， 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管理整个加州的人民健康，怎么避免他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嘛？那你会发现他现在越来越推到 lifestyle，哦，你哪里出问题了，你常常头痛也好啊，你常常不吃午餐也好，是不是有关联？那你会发现其实中医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些关联，但是你怎么利用数据，怎么用 big data 把它联合起来，那实际上在美国开始注意，那台湾的产业其实蛮想希望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次台湾请我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谈中医跟科技的结合，同时另外一些会议是为了要主要是要就是说那台湾有不少的资金，政府要希望能够提高下一次产业的，因为台湾在八零年代开始做电子产业嘛，做得很好，现在到一个阶段，那一直要走这种健康保健的产业，可是以前都没有想要用中医啊，那现在说那既然中医可以科技化，那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像好的中医那么个阶段，可至少在可以在广啊，可以广，不一定能深，至少广。
比较 general 的价。
对对，那当你有好的病例秀给他看，知道说中医是 for real， 不是只是我们吃个药丸保保健而已哈、嗯。那这样的话，政府官员会比较愿意去做。那只是说怎么做，他们没有经验，所以需要我们来一些交流了。
如果我们在我们身处这个西谷啊硅谷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都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怎么样，其实就是高科技，甚至大家都在讲哦，包括未来的汽车工业可能都会在我们硅谷啊，就是重心都要移到这边的情况之下，其实一个真正为自己国家民族去想到发展的时候，你自己自身本身的特点到底是什么，的确应该把它提炼出来。
对对，实际上这是一个，这个我们顺便带到另外一个 topic， 就是说待会会宣布啊，其实在华人社区有很多 uniqueness，像中医的古籍也好，中国的古典智慧也好，像中国现在对一些古典的智慧也很红嘛，但是现在比较偏为作秀啦，就是说大家讲的真的好玩，听到很过瘾，《红楼梦》这样
理论、
那实际上怎么去到现实生活中，那实际上
变成产品，
对，那但你现在的生活不管你什么样的产品，如果跟高科技脱轨化其实很难推行啦，
没错，
有高科技沾个光镀个金就是不一样嘛，所以在世界上也很容易接受，但是你反过来想什么是中国华人社会中比较特别的东西，其实那个文化
别人没有，
对，那只有中华文化的古籍。那我们在五月的时候会请一位，就是这个就是一本台湾很有名的书叫当孔子遇上哈佛，他是元大创投的董事长，他是哈佛 JD MBA， 但是我的长辈，他六十几岁了，那他也是好朋友，也是一个 personal advisor， 他会来湾区给个演讲，他讲古典智慧跟人的职场跟这个商场上怎么结合，他一个在商场上 JD MBA， 我想哈佛 JD MBA 就是既是律师也是 MBA， 就是工商管理，一个这么老经验，然后很受元大金控在台湾我想是 No.1， 大家在台湾来都知道，那以他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怎么会说最后发现中国古籍其实早就写过他的商场智慧，那他五月九号目前暂定五月九号会来湾区给演讲，到时候我们会再宣布。那我跟李董事长一直在想说，我们因为感情还不错，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可以推动古典智慧与现代生活结合，他负责就是老子、孟子、庄子、孔子这部分，然后跟现在职场商场上的结合，那我当然就是中医是古典智慧跟高科技的结合这一块，那蛮有趣的，你会发现两个都是双重背景人，突然跑来做这件事情。
对，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希望呢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他有一个愿望，一直让我个人非常的钦佩，他一直致力于想把中医呢利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力量吧，能推到一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平台上，用这个现代的最快速最广泛的这样一个平台，把中国古典的智慧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每次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哇，我说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可是这恰恰是他的一个愿望，而同样有这样的愿望，又恰恰是像他一样有着中西方交融文化科学等等这样的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所一个共同的愿望，相信 和他们同样有背景的人，在美国一直工作学习的这些华人的精英，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到底我们中华啊，就是中华古典的文化，它的精髓在哪里？它和现代的社会该如何交融？那么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呢李专医师即将推出来的大型的系列电视片。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四月份或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和当老子遇到哈佛的作者呢，孔子遇到这个哈佛这样的作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探讨，期待着这样的节目。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话题。
H1B 工作签证的四月一日申请截止期近在眼前，为了服务湾区新移民、留学生和工程师的需要，天华律师事务所将在三月七号周六下午两点举办 H1B 专题讲座，深入解释 H1B 的申请要点、初创公司如何申请 H1B 以及最近颁布的 DAPA、H4 等新移民政策。本周六在 Sunnyvale 订座电话408-210-9634 408-210-9634。
我的贷款为什么被拒绝了？我急着要过户呀。
没关系，找专精房屋贷款的富盛贷款银行，无论查或不查收入、资助或投资，富盛贷款银行都会做你的策划师和救火队。富盛贷款专家亲自指导，免去补交文件的烦恼，利率低，21天直接放款，轻松快速买到你理想的房子。
富盛贷款银行位于圣荷西地区，服务湾区华人广大的听众。 NMLS number 286809，电话510-566-8160，510-566-8160。
保有群牙医先后接受华西医科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美国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正规的牙科教育和培训，拥有普通牙科和矫正牙科双博士，湾区最资深的牙科全科医生之一。
为庆祝 Cupertino 诊所开业，特举办开业特价活动，电动牙刷送完为止，牙齿漂白只有99块，牙齿矫正400块折扣等等。
保有群牙医诊所 Amy Dental 在 Cupertino 新开的99大华 Plaza 内，电话408-255-7799，408-255-7799，255-7799。
孩子4岁轻松掌握800个常用中文字，5岁的 kindergarten 孩子1600字，这是建平已经做到的。
其他5岁的 kindergarten 孩子刚学大小多少，而建平的 kindergarten 已经在读中文的 chapter book 了。
建平幼儿园一年共有3次对全年级开放，但在本周五3月6号只对 kindergarten 年级开放。
不管您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 kindergarten， 在选择之前，请您都来建平看一看。
尤其生日在9月1号以后不能上公立的孩子，建平的 Full-time Kindergarten 可能是您不错的选择。
本周五3月6号5点到6点，408-735-8333，735-8333，735-8333。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我们的话题呢，还是要落到马上呢，他要受台湾政府和工研院的邀请回去呢，专门就要谈一谈在现代的这种大科技、大数据的背景之下，如何发扬中国最传统的中医的这样的文化。那李医师，你要回去的话，主要讲到的一个最重点的 topic， 一定要给大家涉及到的 topic， 刚才提到了，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医是慢功夫，做什么都慢，但是不是这个样子。您将从什么角度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对，我想这当然分两个角度了，一个说所有的案子在中医看来，其实上都是可以逻辑上的分析了，就跟我们讲 reverse engineering 啦，就可以知道说外面发生什么事，里面是怎么样。那这个讲说真的讲的容易啦，那听的人要相不相信是人家的问题嘛。对，实际上你要真的说服别人，其实上是临床案例啦。他可以不懂得你临床怎么治病，可是你要能够治得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说服他们说，哎，你真的有东西，我们可以从你那边得到好处。那我刚才讲过说，中医其实大部分都很多人都觉得养生，那养生这件事情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嘛。对，因为养生你怎么养，你经常说我每天做运动，你政府怎么去管老百姓每天有没有运动嘛。你最多是给他教育而已，可是如果临床能够治病而且很快，这个就有很大的 impact， 就是说知道说中医其实可以很 low cost， 好，然后 efficient 去治，好，非常价钱低廉又很快，让民众也相信。那只是你需要一个方法， 好，当然这个方法要推广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要怎么样把它 spread out， 但是所以我会拿不少的临床案例给他们看了。然后其中群的一个案例还蛮好玩，其实是这个礼拜才发生的，说它是淋巴肿块啦，就是它的腮腺炎下面其实上肿了非常非常大。我说你肿那么大吗？给西医看。我们常常会故意先问病人嘛，好，然后说有啊，我说那怎么样？哦，第一次肿的时候肿很大，西医把它开刀拿掉了。
嗯，
那我说那为什么又肿？哦，开刀后伤口感染，
哦哦哦，
更严重。他说第二次肿更大，
嗯，
好，那我说那你为什么回去再给他开啊？说我干嘛？上次开出问题才要开。那我说那为什么来找我？他说另外一位病人是上次我不知道哪时候治的一个，也是整个淋巴肿块肿很大，消掉了。
淋巴肿块是一种良性的肿瘤，
是这种良性肿瘤，但是它良性不良性是也要看后续啦。目前发现都是良性的，到了恶性的有，但是恶性的话就是说一开始你就知道是恶性，但是西医也会担心说如果你现在良性 eventually 有可能会变化，至少是你为什么，中医比较concern说你为什么会有啦。
嗯，
那
淋巴肿瘤这个病症本身从开始发现有一个小肿块到长大好像发展非常迅速，
可以到很快哈，有人甚至说上个礼拜都没有任何的，但我们讲肿块不一定是 tumor， 或者有的是 lymphoma， 有的是就是有淋巴肿块啊，脂肪瘤啊，会很多不同肿啊，甚至 cyst 是水肿类的哈，那不一定都是 tumor 都是 cancer， 但是它的发展可能从你看不见摸不到，没有感觉到，一个礼拜后肿得很大，
很大，对，这个是非常要值得大家注意的。
对，但是好处，因为既然中医认为你来得快，应该也去得快嘛。好，那
哦，中医有这样的说法，来得快，去得快，
基本上是啊，那不是每个病都这样，哦、但是说那。好处是因为这病人他自己经过比对，他今天去过西医开过刀，然后发现只治标不治本，然后拿掉以后又长回来，是伤口感染，其实第二次长得更大，整个都发脓，他说前面脓都可以流出来。那好处是说，因为他有朋友被治过，所以他还愿意配合，那我就说试试看，因为他其实蛮大的，然后那到一个礼拜后回来消掉了，至少他说至少消掉了80%啊。
哇、
wow, ！但是我看还是蛮大，大概是二成，还剩下大概 two centimeter times two centimeter 了。
这已经是不得了的。
是，那我也蛮快乐，因为我觉得奇怪，他年轻了，他比我都小几岁嘛，所以大概才30出头、35左右而已，所以就是说他的情况下来讲是说他身体还不错。
嗯、
那中医会认为，像我其实上。就是讲到学理的，他就说的一部分是攻坚的药啊，但是一部分实际上它的这个肿块是因为它脾脏，好、哦，中医认为脾同血，脾要管理水嘛，所以跟山椒跟这种有肿块中医通常认为是血瘀痰饮的混合，水饮的混合啦、
啊。
所以跟脾脏最有关系，那你确实从他其他方面看，他就说他确实他肿大的时候他是非常劳累，他说他那一阵子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
嗯、
那他等于是脾气、哦、脾的那个气就暂时突然下降很多、
嗯、
那原本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人的坏掉都不是一两天啦、
嗯、
就说飞机会坠毁都不是说你就一个东西坏就坠毁，一定是好多东西坏、
嗯、
好，那就快要坏还没有 fail 的，还没有坠机之前你可能是61分，多了一个元素一个因素出来变成59分你就坠机了、
嗯、
所以很多人说哎、欸，奇怪李医生为什么我有时候感觉有时候我以前都没有这个症状突然就有，那治一治突然又没有啊，今天感冒突然又有，因为人不是线性，就是说你在60分的上下，哦，61分59分，差两分，
在那个线上波动，那个平衡线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对，所以这个病人实际上就是治标跟治本两个去治的时候，其实消得很快，所以他也觉得很 amazing。那我当然觉得说这个算是，我刚才跟他讲说你这个那么大，我们给他一个月好了试试看、
嗯。
那我也蛮高兴，他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消掉很多，现在还在消耗。那就是说，当你有临床有这些案子，那整理很好，甚至很多是。中西医前面 refer 过来，我们也不知道是西医 refer 的病人，他有他的病例在了、
嗯、
之后当然病人会不放心，好，那西医也会想知道那到底搞什么鬼嘛，有没有疗效嘛，所以再回去给西医治疗，所以当然有前后都有西医的病例的 check， 他们就我叫你就不要管，因为我让我治回去给你 check 嘛，那有这种前后比较的时候就比较能够说服哦，其他百姓啊，政府官员啊，他就说哦，原来他们认为，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官员，大部分要么高科技，要么西医背景啊，中医背景其实真的少之又少。那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你可以治这样的病哦，非常 amazing。然后因为有 testimony， 有人在他们自己的 朋友，好，这些 trustworthy 的人去 verify， 真的是亲眼看过这个病人嘛？好，那去 verify 过，那但重点就是说，这样他会认为说有东西在里面，有价值，有 value。但是你怎么把价值挖出来？我跟你讲说，你是大师灌顶而得了，那个没有价值，为什么？因为那不能 repeat。
没错，
假设你
只有一位，
对，人家灌顶也不能一个一直灌下去嘛，对吧、啊？那可是说，如果说是 learnable 的 science， 你可以讲到说，这样治病是有逻辑的元素在里面，知道你怎么判证、怎么去用药，什么什么，可以讲得出一套东西来。即使你不是最精准，但是至少说有人能够学习，能够重复，那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最起码那个70%-80%的部分，对
对，所以变成说，在这两个的条件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慢慢让这个中医在主流社会慢慢回来，至少现在政府单位愿意谈嘛，那受邀回去当然也是我的一个 honor， 但是说至少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值得去花时间，那也值得全程付出和经费啊，请我去演讲，然后也安排不少的就是 decision maker 跟我聊了、但能不能成大使还早得很。任何事都起头嘛，还早得很啦。
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更好奇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淋巴瘤，做了手术之后第二次再一次复发，那么为什么中医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连病人自己说已经消掉了80%？大家可能好奇了，到底怎么治的呢？
3月7号星期六，王美武律师将在 Sunnyvale 举办免费法律讲座。上午10点，如何有效地起诉撞车事故和受伤理赔？11点，如何做亲属移民？如何通过政治庇护获得移民优惠？3月7号星期六 ，Sunnyvale 免费法律讲座，当日提供每人30分钟法律咨询，可覆盖任何问题，名额有限，报名从速800-675-2121800-675-2121。
想不想一起床就喝上一杯香浓的豆浆？美好生活小铺有售来自韩国的免过滤豆浆机，从磨到煮一键搞定，只要20多分钟。另外还可以做出浓汤、米浆、五谷米粥等多种料理，创意无限，美味无限，轻松照顾全家人的健康。小铺地点是1296 Kaifer Road Sunnyvale Suite No. 606，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捐车给希望之声，造福全湾区的华人。
Smart 没过，
车坏了，
不想修了，
修车真麻烦。
捐车给希望之声，省心，还可以得到最高市价的抵税。不管车子年份，不管什么状况，车主证丢失都可以捐，我们可以当天取车，包括周六周日。希望之声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接38妇女节，纽约皮衣大王本周末来到湾区，
所有皮衣皮草全部3.8折，服饰配件5元起，塔绒围巾36元，
羊羔毛背心39元，
羊绒大衣皮衣89元起，
皮草披肩背心199元起。
展销地址 Cupertino Hilton Garden Inn 酒店内1楼，地点是10741 North Wolf Road。
展销时间3月7日、8日，周六周日2天，早9点到晚8点，联系电话4082075794，4082075794。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的话题当张仲景遇到斯坦福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讲到的一个中医，通常大家会觉得中医是个慢功夫，其实中医有的时候治疗的某些病症的快速，连西医都望而惊叹。那么这个淋巴瘤是到底怎么治疗的呢？为什么中医可以一个礼拜之内就能让它消去70%-80%呢？到底怎么治的，李医师？
其实我想回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淋巴瘤都可以一个礼拜就那么快啊。所以因为中医其实上是一个个人化医学啦，所以说病人说其实每个人受药程度跟里面的情况也不一样，他这个多久啦，他的情况，身体的其他配合度，当他受药好，其他身体的各个器官的配合度高的时候，药效就会很快啦。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淋巴肿块在中医来讲，他认为是一个痰饮、血瘀跟水饮都可以混合在一起，
理论有了。
对，那你会说这很玄啊，什么叫痰，什么叫血，什么叫
不懂。
哎，中医来讲其实它好处是说，它好处跟坏处都在这个简化过程。好处是说它把这个 microscopy 拉得很高，这个广角镜拉得很广，拉得很高， 所以你可以头跟脚的 link 可以头跟脚啊跟各个那七张器官所有都可以很快连接。坏处是说那你说这个痰 exactly 是什么，哦，他在 microscopy 的时候解释比较差，或者西会说，哦，这个病是因为哪种 virus 哪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哦，biochemical reaction 所以可以怎么样。可是 microscopy 的治病坏就是说那你推回到整个身体的时候常常只看到一个小小 corner，
这就是西医的特点。
对，所以说中西医是有互补性，但是中医在整体性来讲是高很多。那回到这个来讲说，那我们不 care 它里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在西医的角度啦，在中医角度认为说，第一个它一定是你的代谢水的循环不好，你不能把脏的东西带走嘛。
嗯，
哦，人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痰饮啊、血瘀啊 whatever， 那其实上这些都跟脾有关。那中医讲脾同血，那脾也管水嘛，那水的循环跟脾有关。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个硬块的时候，你当然需要一些攻坚的药，一些化学的药，那中医又分很多经络，认为某些经络一些药可以把这些其他的药引到那个部分啊，就是说中医其实最早有 target drug， 就是标靶性治疗，其实这个观念中国人三千年前就有了，
药引
对药引到肝经，引到脾经，那这么几年十几年来西医才开始说，哦，我们这个药可以引到什么地方，中医这个观念在三千年前就有了，
虽然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个药引子能到那儿，但是它却起到这种效果。
你用化学去分析其实上有时候不 make sense， 以现在的化学分析，那可能过了几十年后我们更科学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发现，可是古老的文化是用这个 black box theory， 他利用很多的观察很多的想法对才得到的。
你不光那个他觉得不 make sense 呀，那你淋巴瘤他明明是这块长个瘤去开刀了，您却去从脾上面去入手，他也不觉得你 make sense，
对啊，
但是临床效果
对，所以就说临床效果的话，就你知道说中医的好处是说，像今天才有一个 Russian 来的一个白人在问我说中医为什么可以 work， 所以花了我很多时间，我想说难得机会教育，其实已经病人排了，其实很累了，但是我还是花很多时间跟他讲说，
你还辛苦你了，还用英文，
用英文啊，那他的英文不太好，所以就是因为 Russian 嘛，那我也不会讲 Russian， 那 Russian 的语言的，所以 anyway 就是说，当你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中医其实上是一个 black box theory， 它可以从前后的外界的关系去做 correlation 嘛，做配合。然后回来讲一个 modeling， 但是你要 work 嘛，你要真的可以做，假设我先说这样子可以除去你的淋巴肿块，那因为它是痰饮它是血瘀，那我用去痰饮去血瘀引导到这个旁边这个喉脖子这个部分位，那我下药之后是不是会有一样的我想要的效果，
这就是个验证。
对，所以它有很多的就是个人化的 iteration 是循环啦，然后慢慢把它去掉，那让你发现说你认为的想法跟你的治疗是配合的，你就对那个治法越来越有信心。但是你以西医的角度来讲，搞不好你的那个药里面有某些成分就可以治淋巴肿块嘛，所以会不会跟中医100%用你现在科学去分析那药里面的成分啊，跟你为什么消掉，你可以叫做 pathology， 就病理学的整个解释，西医可能可以一整套出来，要跟他说不是这回事，不是什么痰饮，不是什么血瘀，是因为这药里面黄芪里面有什么什么成分什么什么可以配合，然后把那个淋巴肿块消掉也对啦，可是我们不管，因为这叫 black box theory， 他说我从
黑
盒子，好，所以我从外面的发现，最后你会发现最后的关系，你西医再怎么研究，最后到最后治病方式，结果还是得要同意我们治病就是对的。他只说他可以说，他可以，我们可能是两步的 microscopy， 就是高层的解释，两步就跳到这样的结论，他们可以200步，一步一步接下去，哦，总算知道说这个 A 跟这个 B 有什么关系，最后推到这个 Z 有什么关系。那中医稍微偷懒一点，也稍微聪明一点，就是说我不管你细节的问题，只要我抓到大纲
根子上的东西，
对，最后这两个哈，淋巴肿块跟我去痰饮的药，有关系。所以其实上为什么要做 big data， 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 project， 就是说如果用 big data 去反向做 deep learning 的话，那中医的讲法是可以治病的，可是假设我不把中医的讲法讲出来，只讲说中医的病症，跟最后的药的配合，那中医怎么连？中医有中医的连的方法吗？哦，这个是血瘀，这个脾虚什么的连
到肾的肝呐，它有它理论。
可是 deep learning 和这个 big data 方法可以说，我不管你真的怎么样，假设你给我足够的 data， 你给我10000个病例好了，那我是不是 eventually 可以从这个所有的病症跟这所有的用药的配合的剂量？是可以找出一个 correlation 的，
我相信给您
是可以做 做到，人脑是可以做到，那电脑我想现在的技术是做到，只是 data 的收集，但是这个说，但我会如果他最后出现说这个 pass 啊，说这个 data 的这个 feedback 说的这个配合就是中医的理论，我一点都不会吃惊，因为得是古人就先把你整理好了。
而这套理论呢，现在被很多的人呢是看不懂了。那李医师呢，正在致力于让这套理论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它。很遗憾，今天呢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 call in， 但是呢，通过这样一个 case 和这样的一个思维角度，同时我们看到台湾政府啊，其实包括美国人呐、这些主流医学的对中国中医的这个重视，其实希望呢能够对我们的华人有所启示。
其实中国也蛮注重，其实我也是北京政府的顾问、
没错。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 case 呢，希望呢在我们的华人能够最先能够受益。如果您自己自身也有类似的情况、类似的问题的话，可以记住李宗医师他们诊所的电话，他呢就在我们湾区，也是我们湾区华人的一个福气。他的电话联系方式是650-917-2355 917-2355。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期待着他的电视节目的系列电视节目的问世。好的，记住啊，节目呢从2015年今天开始，在隔一周的同样的时间周二还是李医师的节目。谢谢李医师，
谢谢，
我们隔一周周二再见。
谢谢。